是没有天上地下，对他来讲都是他的。我们人只有看说，因为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在想，我们所能不能够预及的，都是叫天上。一切属神的荣耀都属于他，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已经得到了，只是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调整好，在那个光明的里头去调整，去看到每一个光明的细节。成了基业，是当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了，我们生命之间彼此搭配了。到第二堂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成了神的荣耀，成了神他所拥有丰富的基业。那这个是神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那也因为我们有这得基业的，曾经以前已经预定拣选给我们了的这样的基业的时候，我们成了有盼望的人。你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盼望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我们婆婆100岁，她到下午的时候，特别是回到她自己的住处之后，她会有所谓的皇后下午症候群，或者黄昏症候群，就是有的时候他是睡个午觉或者没有睡之前，他就忽然一下有一些思绪就乱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脾气也变得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认识，我们不晓得的。好，我这样讲还是比较缓和的讲。那照顾他的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社会老龄化很严重，照顾的人很辛苦。我们的大姐在这边，基本上大姐因为单身，妈妈也一直觉得她是小孩，虽然大姐已经68快70了，还是小孩子，在父母眼中始终，所以妈妈始终多的时间还是与大姐同在，但是大姐是很辛苦的。那你看到在大姐跟妈妈中间相处的关系当中，你发现中间有很多的症结，有些我们可以说一下，我们来这边搭个手帮忙一下，但毕竟还是她还工作啊，但是加州这边福利也很好，也有人来照顾他。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这样常年这样走下来，彼此的影响，互相的依赖共生的影响很大。那对他来讲，他看到我们在这边，他会说很多。那有没有盼望？也许在他的眼中，这是我猜测的，可能好像这是一个火车进到一个洞穴。地道，那个叫什么 tunnel， 隧道里头，很多时候他不见得看得见外面还有什么。同样，有一些人生活在他们无法改变的痛苦的当中，像我是从一个失功能家庭长大的，我父母从小他们中间的感情就不好，我的弟弟6年级7年级以后就开始有一些精神官能症的这样一个迹象出来。我妈妈有时候跟我讲说，她的眼泪都是因为我弟弟泪的哭干了，哭的哭干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看到前面好像无路可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是很感谢主，我母亲在我们结婚婚礼的那10天当中信主了。那她现在虽然94岁，虽然还在医院，上帝也应允我们的祷告，在他过去这几年的当中，虽然他的很多的短期的记忆力没有了，长期的，因为他的生命实在是很苦的，一路走过来。我当时给他的祷告是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的母亲，让他在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他能够真正享受到天上来的平安喜乐。我们常把平安喜乐挂在嘴里头，对吧？什么是？有一次他小中风2次，脑抽筋，如果去照 MRI 这两边有阴影。他慢慢好转以后呢，他忘记了很多事，特别是那些痛苦的事情，他记了很多开心的事情，他现在变得比较开心。好，这几年真的是上帝用很奇妙的方式哦，让他真的是回应了我的祷告，平安跟喜乐。他是有主的人，有盼望的人，有盼望的人。好，第6，还是这一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那说听见真理的道本身， 就是一个属天的福气，能得听真理，而且还明白真理。那从这一点去思考，我们这些得以听见真理、明白真理的真理，岂不是神的圣言，岂不是交托在我们的手中？你记得这一句话，其实是从罗马书出来的，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那边提到，前面两章都在提世人犯了罪，以色列人犯了罪，神的选民犯了罪，但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在罗马书就讲到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我们在读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把犹太人跟我们分开，那是犹太人啊，对不对？他们拿到圣言，他没有好好用，很多的犹太人到现在还不信。但是如果你就会想到，在新约时候被称为真的以色列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啊。那神的圣言也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还能够得听真理，这样的真理，这样的宝贵的神的话，岂不是要经由我们传给别人？有一个人讲，我想也是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吧。他说有个基督徒，后来被主接去在天国，主耶稣就带他在天上看世上的人，然后他现在看懂了啊。这些人啊，基督徒这个好懒惰，今天睡懒觉，那个吃的很多，这个等等，怎么都不去把神的圣言传给别人了？他说，主啊，你有没有第二个，就是 plan B 哈，就backup， 这叫什么？中文是什么？
候选方案
哈，我们做事的人，工程师哈，都有候选方案。耶稣摇摇头。他除了这些人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方式。他就定义是圣言，定义福音是经由基督徒圣徒们传递出去的。他可以在墙上写一个字，他可以在天上让云都排起来变成圣言。哇，人一看到这样子，岂不大大的惊讶我们这位神是谁？他没有这样做，他要借着你，借着我，就我们这些圣徒们把这样的圣言传给别人。所以在神的手眼中，我们是那个被神交托他的话的人。好，第七个，终于走到第七了。你们既听见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从这一两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属天的福气是什么？我们拥有得基业的凭据。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会得到他的基业，耶稣里头一切的丰盛，而且我们也成为耶稣基督的荣耀。但这里他怕我们小信，怕我们信的不足，他让圣灵在我们头上盖了印记，我给你一个凭据，让你知道这一切我所答应的、所应许的、预先所测定的，你们都会拿到。那从神看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受了圣灵的人。归纳一下，七个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为什么都在基督里？我们刚刚在每一段我们读的话的当中都有画横线，不信我的话哈，自己回去看圣经啊。每一个福气都与基督有关，都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头蒙拣选，在基督里头预定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里蒙救赎、蒙赦免，在基督里蒙教导、蒙启示，才能真正认识他。在基督里头我们得了，也成了基业，在基督里我们得听真理，在基督里拥有得基业的凭据，都是在基督里面。那从这里来看，大家有也听过哈，有 already 跟 not yet， 对不对？在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当中，你来分析一下，哪一些是已然的，哪些是未然的？我们来看看未然的有哪些。 第一个是得到了没有？有了。
二
呢？
得到了。
有了。三？有啊。这个可能还在进行中哈，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仍然有的时候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第四个呢？进行中，太好了，得基业、成为基业是什么？
进行中。
对，而且得的基业，将来在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基业也是未然的，那个丰富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想象的。得听真理。拥有得基业的凭据怎么样？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好，那你是谁呢？在神的眼中你是谁？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在基督里是圣洁的人，我在基督里是神的儿子，我在基督里是蒙恩的人，在基督里我是得知神奥秘的人，在基督里我是有盼望的，在基督里上帝将他的圣言交托给我了，我在基督里我是受了圣灵的人。那这里头的已然跟未然呢？你是圣洁的人吗？是的，在咬紧牙关说是的。你可以说是的，我们披了什么基督的外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被他整理的，是吧？有些人比喻是说好像那个我们这信徒有很多的石块，你知道有时候爬山，以前小时候我常爸常带我们爬，然后碰到一块石头，我们就很喜欢去翻那个石头，就一翻，哇，下面见光死了，一大堆的虫这样跑来跑去，因为光来了就要跑。所以上帝也是很特别，他有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块心里头的石子翻出来，全部一起翻出来可能受不了，也有人有很大的改变整个翻出来过，但大部分神是有恩典的神，一块一块的借着我们生活的经历来翻，这也是苦难的代价。有的时候就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这块石头容许被神松动打开来，这是在进行的当中，圣洁也在进行的当中，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已经的事情哈，不要怀疑了，你是蒙恩的人，这个恩典不会离开，你是知道神奥秘的人，知道这个奥秘对我们的意义有多少，这个是在进行中，因为你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奥秘你可以了解得更深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是的，是圣言交托的人，是的，是受圣灵的人，所以有一些是未然，有一些进行当中，有一些是已然，大部分是什么？已然的。你是谁？你是基督徒，你是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照着以弗所书的记前面这一段搞清楚之后，下面要讲的就是基督，你是基督教会里头的人，然后接下来教你们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讲到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讲到你是做上司的，你是做奴隶的，你们彼此怎么样相待，你也是别人的邻舍，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邻舍。你看到以弗所书是这样排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本书倒过来，倒过来拿出来，就讲到你做丈夫的该怎么样，你做妻子怎么样，如果不跟他提到你是圣徒，你是基督徒，在神的里面，神已经把许多的丰富许多的东西给了你，你要去支取，你只告诉他要去顺服妻子，顺服丈夫是很难的，做妻子有没有人同意我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我妻子我现在在这边要他来爱我，像他爱自己一样帮我挡个子弹是可以的，但是天天要为我舍己的话那是很难的，除非我们当中有神，所以次序要搞对，好，次序要搞对。你是圣徒吗？
是。
给自己打分数，刚刚前面的七项啊，不知道你给自己打分打得怎么样哈？你的已然跟你的未然，这个要常常想一想，常常在神面前思考，也许每天晚上都可以想一想，今天我的生活是不是有圣洁，是不是合乎我是神儿子王子公主的身份，我所说的话，我跟我的丈夫发的怒言，怒气暴躁合不合乎我的身份等等，你的已然未然，你的挣扎在哪里， 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是不足的，知道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我真苦啊，我所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就做出来，那我是什么样的挣扎？可以要去找一找那些挣扎的源头，靠着主我们可以去克服那样的挣扎，可是也要小心，若是每一天不是这样的跟主亲近的话，很多时候会什么固态附猛。为什么会有这些挣扎？最近从去年开始，我们在一个大的聚会的场合里头，有许多的传道人从国内各地过来，我们有一些神学的教育在香港，那我参与那边的一些服事。那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牧会，其中有一个讲到教牧辅导。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很复杂，现在人心也很复杂，我相信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但现在更多的出来很多的心理学的东西出来，那有些的教会的牧者比较保守，认为所有的心理学的东西都是属魔鬼的。我上个月还在香港，就是第二次啊，就当面一个传道告诉我，这些都是属魔鬼的，啊，辅导是属魔鬼的。那也有一些教会，新兴教会，啊，那是非常高举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所有的东西都归罪到什么原生家庭啊，这个也是。但在这个两个当中，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社会科学、心理学、辅导学？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进来合乎圣经的？既然它成为一门科学，就像我们研究心脏学，我们研究牙医哈等等哈，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科学知识，给我们一些有系统的研究出来所 conclude 出来的东西。那有一些东西是上帝要给我们来使用的，那把它找出来。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认识了许多做心理辅导师是基督徒的，啊，你说有 Christian psychology， 也有 psychologist who happens to be a Christian， 就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可能研究社会心理学，但他是一个基督徒，像黄文仁博士就是这样子，他就用他的基督徒的一些认识原则，去把心理学的东西整理出来，合乎圣经的，他拿出来使用。那在一些什么惠顿学校，一些等等学校，像这个 Westminster 也有开圣经辅导学，那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用圣经去辅导人，再加上祷告，加上圣灵的工作，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来看人在这些罪当中的挣扎。有一些的原则我们可以使用，就像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你要怎么爱他的那个爱。根据黄文仁博士讲，就是说你要在对方的感情银行去存款，听过这样的是吧？然后多存款，小孩子的情感账户、情绪账户也给他多存款，将来他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稍微取款的时候就不会太造成不可弥补的这个灾害哈。那这一些的东西其实是一些技巧的问题，那这些的技巧本身若没有与圣经违背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学习的。那最近我们在九月份以后，如果上帝许可，就希望召集一些本地的教会的牧者们一起来做一个研讨会，我们会请到基督徒的咨询师、心理学家，请到一对牧者，他们在牧养的当中，他们也使用一些的心理学来帮助他们的教牧辅导，请到一位牧者，他专门给他一个功课，这是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很喜欢读经，很喜欢研究圣经，那么就从圣经来看现在的心理学，用从经文的角度去看圣经，也看心理学的应用，就这三块，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让我们做牧者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样的认知，这样的使用跟这样的操练，能够了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挣扎。哥林多前书里头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比较难解的，他提到有三种人，一个是属血气的人，一个是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我们不读这段经文，但后面我们看一看，属血气的人 在二章十四节讲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Flesh and blood， 真的就是 flesh and blood。 用英文来讲，它有一个字叫做 natural man， 自然人，自然人。根据这一节里，自然人，这些属血气人是什么？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他们不觉得是神的聪明智慧，他觉得愚拙，而且他们想要明白也不明白。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生命的人，没有接受主的人。这里一点都没有说要故意把他们认为他们是低下的。好，有些人觉得说，哦，你这样看我不领会就比你低下了，比你就不是的。这是你真的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你哪能懂神圣灵的事情？不懂的。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学工的，但我特别跑到人的社会学科里头，所以他们有一个教授教旧约。我以为哇，那时候信主不久嘛，很想去了解一下说，啊，这些美国教授，啊，教旧约是怎么教的，啊，那我就去听。哇，他把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把他解成什么，以撒真的是在那个盘上就被杀死了，然后就死了，说亚伯拉罕一个人单独走下来孤零零的。后来过了不晓得几天 几个月之后，忽然以撒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因为在圣经中忽然提到以撒的名字，他觉得那个时候以撒就复活了，就代表以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会解成这个样子啊？很多人把圣经当作是古典文学，也去研究他的尸体、他的解法、他的等等，但如果他没有圣灵、真理的圣灵在里面，他所解出来的不是真理。那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是属血气的人，他是没有神生命的人，没有得神蒙神救赎的人。那另外几节讲到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也有一些特色哈。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这个也是叫慕道朋友或者是未信主的人非常气恼的一件事情。您凭什么说你是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其实这个里头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乃是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住在我们里面。当然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对他认识更多的时候，你借着圣灵当作你的眼镜去看这些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懂了，你看懂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一些人心诡诈的事情，你也知道它的结局将来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看懂了而决定自己不去参与，这是从神来给我们的智慧。是你属灵的人看懂，属灵的人领受神的教导并且愿意行出来。属灵的人是有基督的心了，是吗？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还有一种人叫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的特点在基督里是婴孩。因为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里头的人，他说，我以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属灵是前面刚刚的定义，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头是做婴孩的。好，我用奶喂你们，没有喂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现在还是不能吃，表示这些人在这个上面停留的太久了，只能吃灵奶，不能吃干粮。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你在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都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属肉体的基督徒其实跟世人在他的样子上面是很像的。有些人把属肉体的人当做一个很大的挡箭牌，我们基督徒常会又把它当做挡箭牌，然后在别人的分享当中，哎呀，我是软弱的，好，这个是我的软弱，那个也是我的软弱，今年跟你这样讲，明年来看你的时候还是这样的软弱啊。这样是什么？绑架耶稣。我讲的比较真的是绑架耶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就属在肉体的里面的话，到最后到底有没有信，这是一个问题哦。因为属灵的人有圣灵住在里面，生命改变的人，他心会渴慕神的真理真道，更多的认识神，他会愿意去学习 去实行神所教导的话，他的信心会因为你开始实践越来越增加。如果我们真是就躺卧在那里拿这个来当挡箭牌，很可能我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我这样讲不是让大家去回想说，哦，是不是真的信主了，不是这意思哦。我觉得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常把这样的话拿来做挡箭牌来绑架耶稣。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信徒，有这样的信徒。我想我们用这三个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前面讲到神在他的眼中怎么看我们是谁，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有三种人。我相信我们这边都是信主了的哈，大部分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可能还是属血气的，但既然你在这里，我就相信你是一个追求真道的人。你也知道耶稣的应许对这样的人是，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你寻找他就给你寻见。但大部分信主的人，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是愿意做属灵的人，渴慕做属灵的人，还是我们就单溺在，我就单满意于我现在属肉体的样子。你愿意成为哪种人？刚刚讲过，圣徒在基督里已经被上帝看为是这样。如果你愿意成为属灵的人，下面有几个秘诀。基督徒靠自己是活不出属灵的生命的，你知道吗？周马田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圣经学者，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登山宝训是一个基督徒完美的准则哦，但如果只有登山宝训，那一定会定你死罪的，是吧？圣经新约停在登山宝训，我们都完了。登山宝训一定要经过各个他定十字架的基督耶稣来完成。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呢，只有靠着恩典才能够活出来，靠我们自己不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信主以后还需要耶稣。耶稣不只是一条道路让我们走到神那里去，我们继续在神那里继续走一天的路，走一生的路，我们仍然需要耶稣。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十字架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来登山宝训那样的生活。那若不是经过十字架，我们自己也被钉死，我们那些老我那些软弱也被钉起来，也跟着主耶稣钉死的话，我们行不出来的。那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至于要怎么样成为属灵的人，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祷告来发现秘诀。这段话大家很熟，可是我还是想我们再体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有好多的何等，我当初看到这一段就被这个何等给吸引了。我说那是多大的哈，我们一点点来看哈。什么是要真知道他？其实我们作为信徒，特别是刚刚信主，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真的认识他，我们开始了。信徒尚未认识，真正认识他，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没有深切的认识，我们的信心、爱心、服事会因样各样的挫折而失落。很多人有热心，在教会头很有热心的人，有些人一信主，哇，马上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甚至说我也可以讲道。你知道在国内很多年轻人很会说话啊，但是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碰到一点挫折你就知道这是关口啊，就倒下去了。哎呀，我另外做别的事还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荣耀啊，太麻烦了，在教会里服侍太麻烦了，信心也不够，爱心也不够。 需要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使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得到开启，借着圣灵去真正认识神的话，真正认识神，真正愿意去经历神，不只是在口中，在我们的知识当中，也要在灵的里面，你是有灵的活人，在你的经历中认识他，真正知道三位一体的神。这边可以讲的很多，我们等一下就到这里，但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不仅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你还认识圣父的慈爱，还要了解圣灵的感动。在极端灵恩派的里面，太多的注重圣灵，但是在极端的福音派里面，太多的注重道理。两边都是极端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认识真正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可以值得大家深思，以后我可以讨论。第二个，从祷告的当中，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前面是真知道他，你现在要知道他的，这有个次序的，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真正的被打开。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在睡觉，心中的眼睛还没被打开哦。在这里保罗求主让他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的恩召，让他的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因为有的时候信徒只看见自己是罪人且得神的赦免，就停在这里了。我刚刚到大陆是大概应该是2003-04的时候，跟着一个团队一起进去，那时候到农村的里面去给家庭教会当中一些同工们来做一些培训。那时候受那首诗歌《中国早晨五点钟》，那诗歌影响很大，说到这里我就要去参加他们早上的祷告会，大早爬起来去，在那很简陋的地方，都是水泥地啊，甚至是泥土地，大家就跪在那边，好一点就是铺一个席子，大家跪在那边祷告，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眼泪，我跟他们也一起流泪。那几天之后，我发现祷告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家仍然在流泪的当中结束，我就有点胆子大，那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啊，那十几年以前啊，初生之犊不怕。好，那我后来就结束，我就结束祷告啊，其实也轮不到我结束祷告，我是外来的老师，然后就结束祷告，我说感谢耶稣啊，因为大家都在认罪，好多的罪，好多的后悔。我说感谢耶稣，我们既然认罪悔改了，上帝你就完全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我们是新造的人，一切旧事都过去了，我们就在这里欢喜赞美，感谢赞美主。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是蒙神赦免罪的人，我们是一个满有圣灵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人，感谢赞美主。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起来，每个人就笑起来了，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看到我们自己不行就停在那边，因为神他的赦免是大的，他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是大的。所以你不是仅仅得救，你的前面还有极大的指望。在第三个保罗的祷告当中，他希望我们知道神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要把他的基业赐给我们，我们也成了他的基业，但这个基业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们不知道。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不仅神要给我们的丰盛是何等的大，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荣耀里被他称赞，那样的称赞在他荣耀，在他的荣耀中间的一部分，那样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教会是圣徒的集合体，教会是神荣耀的工作，也成为神荣耀的一部分。你能想象吗？我们是神荣耀的一部分，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神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的能力比起来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可以安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复活，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死亡黑暗的部分可以重新复活，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的能力是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这个是在第一章里头的话。但是你回到第六章的时候，发现他像一个三明治，把中间的东西都夹在里头，在神的能力的当中，我们被夹的站立的稳。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坐公共汽车，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台湾来的或怎么样哈。好，那时候上学挤公共汽车，尤其是所谓的 traffic hour 啊，哇，上去我那时候记得还坐林东啊，一上去哇，你根本不用拉手环，你就被人家挤在那边，大家要倒一起倒，因为倒不掉，因为每个人都挤得满满的。所以在这个里头，神的能力可以把我们挤得站立起来，连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教会的手，他也是所有创造的手。你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的信心能有多大，神的能力就能够显出有多大。你需要更大的信心，更多的经历，你才能够体会。你愿意去领受这样的挑战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停在一个地方，我安安稳稳的过我的小日子就好了，什么都有了，妻子、孩子、帽子、房子、车子、五子登科，我就留在这样。但是你愿意走出那个你的 comfort zone， 走出那，你才会经历到神他的能力到底有多浩大。神复活的大能会在我们信徒的身上被彰显起来。所以成为属灵人的秘诀，第一个真知道他，第二你要了解他的恩召，了解他的基业，认识他的能力，这些都是大的。你知道有多少容易信的人很容易就轻言放弃，侍奉火热的人也常常容易坠入灰心，而信徒信心的持守是必须经过检验，成功的时候不跌倒，失败的时候不气馁，苦难的时候仰望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地成为属灵的人。神既然拣选我们做圣徒，神为你负责，神所差派的他也必定保守。你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我相信我们现在要回答大部分说，我还是有属肉体的部分，但是盼望我们是愿意去追求成为那属灵的人。那你对基督的大能大力、他的权柄荣耀，你到底认识了多少？其实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我所知道的，远比我应该知道的还少得太多。你的神有多大？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本书，书名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所信的太小了，因为我们把它放成一个小盒子里塞在里头，多出来的东西还把它塞进去，一定要成为这个样子。可其实我们的主远远大过我们那个小盒子。你信心有多大，你的神就有多大，而且比你信心所认识的神还要大。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
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生长我的柔美形象。
经过这样的风暴，十年的过程当中，主啊，你带领他们走出来，在前面给他们开一个又宽又广的福音的道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因着你重新得力，如同老鹰，不仅自己飞翔，也乘着你的翅膀飞翔。谢谢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门。